上个月，一批小青年在网络上搞了一个小动作，模仿北非的茉莉花革命，发了一个呼吁，让大家上街游行。没有明确的目标，也没有行动的口号，甚至没有预先的舆论准备，看上去不是很认真的一场行动，但是却一时激起千层浪，让各界都反应过度。这是为什么呢？日本大地震引起了更大的一场核危机，核能发电厂发生严重的核泄漏，而且事态还在继续发展，有可能演变成为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那样的大灾难。但日本社会在大地震加上核灾难面前仍然保持冷静有秩序的救灾工作，没有惊慌失措，没有一片混乱，没有丧失信心。可是在中国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灾难，居然在几天之内就把市场上的食盐抢购一空。据说是因为有谣言说吃了含碘的食盐可以防止核辐射的危害。核辐射在日本人并没有惊慌失措到了谣言四起就去抢购食盐的地步。为什么远在中国的人们到惊慌失措的去抢购食盐呢？为什么一个谣言就使得整个社会都惶惶不可终日了呢？这是什么心理造成的呢？这是政府失去人民信任所造成的，也是历史上出现过多次的王朝末日的一个普遍现象。当一个国家的统治集团丧失了人们对他的信任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社会心理倾向，也就是人们不知道该相信什么了。官方的权威不可信，只能相信谣言了。何况多少年来的事实证明，谣言的可信度超过了官方的权威，很多正确的信息都是从谣言中得到的，官方的权威信息反倒像谣言一样不可靠。官方倾向于欺骗老百姓，老百姓在两个谣言中选择了多年之后，只好倾向于相信来自于民间的谣言，不相信官方的谣言。因为相比之下，民间谣言骗人的动机还是少得多，顶多不过是不太准确而已，官方谣言则充满了骗人的动机。两害相权取其轻，相信民间谣言显然是比较明智的选择。不管中共执政的理念如何，单从他执政的方法上来看就是错误的。孔夫子在2000多年前就说过，人无信不立，政府也一样，没有信用就站不住脚。可是共产党的基本方法就是依靠专制的手段取得和维持政权，既不需要讲理，也不需要信任，暴力就是万能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就是马克思列宁到毛泽东邓小平一脉相传的基本理论基本原则。换成中国古代的说法，就是靠马上得天下，也要靠马上治天下。信用和信任在他们的方法中无足轻重，我手里有权，想怎么骗你就怎么骗你，想怎么捏你就怎么捏你，你相信我或者不相信我有什么关系呢？我只要掌握好手中的暴力机关就可以了。我是流氓，我怕谁？不服的话就把你打翻在地，然后踏上一只脚。共产党就是这样掌握政权的，他不需要人民信任，只需要服从。所以共产党政权无一例外都是把法律看作可有可无，只要掌握了刀把子和笔杆子就行了。笔杆子用来欺骗大多数人，有少数不被欺骗或者不愿被欺骗的就用刀把子解决。这种执政方法就叫做专政，专政的法律只不过是统治者手中的工具，想怎么用就怎么用，想不用就可以不用。所以中共的发言人一不小心就会说漏嘴，在记者会上训斥别人不要用法律做挡箭牌，他竟然不知道法律的作用就是每一个人的挡箭牌。法律都不能成为人们的挡箭牌了，人们从哪儿得到安全感呢？法律的本质就是一种信用，还有一种说法叫做社会契约，契约的基础也是信用。政治就是管理社会的工作，也叫做治理众人之事。中文的政治含义非常清楚，就是用正当的方法治理社会，这个正当方法的核心就是法律。官员不可能随时随地地告诉人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法律在大多数情况下告诉人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所以法律是政治的核心。而法律发生效应的基础就是人们对它的信任，或者说是法律的信用。政府的主要工作就是确保法律的信用和运用法律治理社会。当政府自己破坏法律的信用的时候，人们就无所适从了。当这种对法律的破坏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对社会的治理就开始失效，人们不知道该相信谁，大多数人失去了安全感，这是社会混乱的主要原因。中共这60年来逐渐地失去了人们对他的信任，中共和他的官员自己带头破坏法律的信用，甚至骄横地警告别人不要用法律做挡箭牌， 所以才会造成无故惊扰的现象，这在古代就是亡国的先兆，现代也一样。所谓的中东茉莉花革命就是从突尼斯的无故惊扰开始的，一个小小的事件造成的惊扰迅速扩散成为一场革命，然后再扩散到周边国家，形成了国际性的民主浪潮。它的基础就是政府丧失了信用，是人们普遍对政府的不信任。最近中国不断产生的这种无故惊扰的现象，正是中共的亡国之兆，而造成人们对政府不信任的根本原因，恰恰是中共执政的基本方式、专政的方式造成的。这种依靠欺骗和镇压维持政权执政方式，正在为中国的茉莉花革命创造了条件，想让它不发生都不太可能。正是因为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中共自己的表现就像是惊弓之鸟，所以温家宝代表的一批相对聪明的中共官员才会不断地呼吁民主的政治体制改革。改革什么呢？改的就是专政的基本执政方式，不论你持有什么样的理论和目标，专政的方式也无法继续下去。